我们还有一个讲员还没有讲，最后一个讲员要不要听？最后讲员是张伯利牧师，听过这个名字的请举手。哇，那我不必介绍了，我就下去。他从天安门跑到这边来，在天安门六四的时候，整个大学生几十万人，副总指挥就是桑伯利，感谢上帝。后来他变成逃亡者，逃到哪里呢？逃到耶稣十字架的面前，就信主了。那现在的为主工作，做传道人。那现在我们请他上来讲道，大家鼓掌欢迎他。
好，谢谢唐牧师。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这几天，主啊，看到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每一个讲员所传讲的信息，主啊，带着你的旨意给我们的使命，主啊，让我们更清楚主你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能建立教会，传扬福音，主啊，完成主的使命。主啊，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更多的交托，怜悯你的无用的仆人，主啊，与我们同在，求你圣灵来引导，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那么谢谢唐牧师的介绍。我这次来，一到酒店就看到了唐牧师。当我跟他打招呼的，他说：“哇，请张伯利来很不容易，不是我不愿意来，是请我来很不容易。”你们可能现在听明白一点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呢，有些标签在我的头上，第一个标签呢，叫民运牧师，所以有些在北美和海外的华人教会一请民运牧师，就有些争议，就有些争议。但是我一个标签，因为有网上有人说我是因为搞民运搞不下去了，所以来搞基督教，要推翻中国政府，好像是这个是这个民运派到基督教里的，打入基督教内部的内线，我就觉得好像保罗要这样说，保罗应该是大祭司派到基督教里的内线，因为他过去曾经带着大司祭的首令去抓这个基督徒，把他们投到监里去。所以圣经说，一个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不会被这个标签所左右，我知道我是谁。那么第二个标签是灵恩派的标签。那么归正的大会请一个有灵恩色彩的一个牧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这个我一点都不回避。我经常到灵恩教会去布道，因为我觉得我第一个上帝给我的呼召的角色是以万杰利斯，所以我布道不分什么宗派什么教会，他请我去一些未失的灵魂，那我就去布道。当然了，这个其实给我挂上这个标签，主要是我在台北灵粮堂有一次的布道，肯定我们在国内看的比较多，有一个光碟叫生命的分享。那我在那里分享我生命的经历的时候在讲道之前，有一个姐妹就到台上来跳舞，所以我从此就成了灵恩派。但是感谢主，唐牧师呢，他知道我他比较了解我，所以这次他坚持要请我来谢谢唐牧师。那我跟他认识二十多年了，我知道他很多你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两个除了是属灵的伙伴，他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曾经做过唐牧师在北美华福布道会的主席，大会的主席，王志勇是副主席，为什么我当主席呢？因为在选主席的时候，我上了厕所回来，我就是主席，这个你要知道，这个责任非常大，主办唐牧师的这个大型的布道会责任相当之大。那我们感谢主，我这个主席当得很不合格，第一天晚上接他，我们的同工就迟到了，唐牧师就不是很高兴。第二天早上我决定我亲自去接，结果没有想到我的 GPS 也出了问题，我本来是到酒店接他，结果我开到了国会，结果这个就时间来不及，我就很麻烦，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师母，师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同工们谁都不敢去，说迟到了我们还敢去吗？那感谢主，后来神给两位师母智慧，我的师母和王志勇牧师的师母，他们两个带着小 baby 去接。 所以唐牧师上了车，刚想说点什么，一看小孩子在这里，所以感谢主。2012年那一场布道会，我跟唐牧师有很多的交通，我告诉他，我希望你还来，他说我已经70多了，我说没有关系，摩西80刚被呼召，你还可以再来到美国来布道。那么2014年我到台北，本来是办一些其他的事情，他做福音讲座，那次的讲座我特别想听，是关于布道神学，这个很新颖，布道跟神学有关系吗？那么他要讲布道神学，我一定要去听，因为神给我一个呼召是布道，所以我就去了。然后他看见我了，你看也是这么多人，1-2000人，他就能够看见我，这灵里边他就知道我来了，他就把我叫到台上来，我在后边，到前面来，到台上来，我就台上来，他让我分享，然后就说我要带他去印尼，去我的教会，正好那一次是复活节，还有我让张伯利牧师来讲见证。其实我安排也很满，那天要走那天正好跟王丹、乌尔开西很多的老朋友要有一个会议，结果他把我拉走了，他说神的事情比这个还更高，所以我就跟他去了，印尼，印尼。那次我在印尼分享，5800人，唐牧师给我翻译，我知道我讲的不怎么流利，但他翻译的非常精彩。我还记得20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唐牧师，使我对华人牧师有一个新的看法。我想大家对唐牧师在华人教会的历史地位，我觉得不是够清楚，但是我好像比你们清楚一些。在认识唐牧师之前，我们所听的牧师的讲道是另外一种讲道。我听了很多华人牧师讲道，他们讲的是中国话，但是我听不懂。在唐牧师那一次，他飞了20多个小时，为了我们20个人，他讲了将近20个小时的道，他说这是历史性的。那次唐牧师，我们没给他出机票，他自己出机票，他不仅自己出机票，还给我们带来$6000给我们的奉献。他说对20个人飞20个小时讲道，对我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洪玉坚牧师也在那次，我们这20个人现在可能在北美和甚至在中国的福音事业上都是神所重用的这个战士，福音战士。因为唐牧师讲过什么是重用呢，就是压得重以后再用，就是重用。那么那次我发现一个牧师，唐牧师不仅是个神学家，我觉得他更是个布道家，他更是一个好牧人。所以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教神学的基本不会布道，牧会的也不见得会布道。所以我在北美牧养教会，我知道请一个能够布道恩赐的牧师来搞布道会，比请培灵会的讲员更难。所以但是唐牧师在他的服侍的59年的生涯里边，他一直把他第一个指责作为 evangelist 布道家。我觉得他非常清楚上帝对他的呼召，因为神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要去出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很多的教会的建立不是靠传福音建立的，是靠分裂建立的，是靠把别的教会的羊群拉过来建立的，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福音建立的方法和途径。正常的就是传福音。那我这次上这个唐牧师给我的题目就是福音布道与教会的建立。那我今天会讲福音布道，侧重于福音布道。那我下午会讲到这个教会的建立，这都是关于跟教牧神学有直接的关系。我很感谢主，那么神呼召我能够来服侍他来服侍他。所以我今天对我个人有一点点这个介绍有点介绍。神对我的呼召的经文在4:13-14，耶稣回答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我这段经文我是什么时候读到的呢？1989年我参加了六四运动，这是我在广场讲演，这是最后的一场讲演，这是镇压后开枪后的讲演。那所以大家看，那时候我还蛮年轻的因为血气方刚，大学生，我去广场不是主动的，是北京大学派我去的。